们。我们继续读若望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到了十八节啊，耶稣在晚餐厅跟门徒们的最后的讲话，我们说是跟门徒们告别了哈，临别赠言啊。我们前面十四章一开始呢，就是很清楚的，耶稣说了，他是呢去为他们什么又预备天上的住所啊，天住所。然后呢，耶稣有那句非常著名的话。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耶稣跟腓立伯的对话，然后呢是有多么的问话，是我们渴望看见天主啊，那耶稣也答复了啊，就是看见我就看见天主了啊，然后有这个耶稣许诺要给他们派遣另外一位护卫者啊，所以讲另外一位呢，耶稣自己就是第一个嘛，哈，来派遣另外一个，这是派遣圣神。那么这边称他为真理之神啊。好，十八节，耶稣继续说话啊。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界就再看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到那一天，你们便知道我在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犹达斯，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遂问他说：主，究竟为了什么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而不显示给世界呢？耶稣回答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好，有第三个人跟耶稣对话，是犹大斯啊，在第二十二节。那这个作者特别告诉我们，提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犹大斯啊，所以这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门徒名字都叫犹大斯，就像有两个雅各伯啊是一样的啊，两个名字一样不奇怪啊。你可以说，可能当时非常通行的名字嘛哈。有趣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第十九节谈的就是世界就再看不见我啊。那当然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会去世嘛，好像会离开这个世界，这里面看到我，然后怎么样说，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你注意到这边根本就没谈死亡的事情啊，这些话稍微注意，如果我们一直读下来，我们知道是耶稣面临死亡讲的话嘛，对不对？但他谈是生活啊，这个字可能就我们要应该首先要能够注意到这个一些在阅读上的一些独特性，就如果我们前面东西没有忘记的话啊，就是我一直讲阅读的过程就从上面一直延续下来啊，那前面那个脉络不能够失掉，我失去了脉络就很难明白这个文字到底在讲什么。好，那前面是耶稣许诺护卫者嘛，接着耶稣说了，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不会像孤儿般的留下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好，可是耶稣前面不是把圣神赏给门徒们呢当做什么另外一位护卫者，换句话说是在他离去之后要代表耶稣陪伴门徒们的吗？不是离开了吗？所以如果圣神护卫者跟门徒们同在在他们内，那他们怎么会是孤儿呢但一般常常会这么解释，是在圣神内那耶稣自己来到门徒里，那可是我们知道耶稣明明讲的是另外一位护卫者嘛，所以好像圣神跟他是有这个位格上的一个区隔的，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文字上面有点奇怪了啊，奇怪。那我想我们根本的理解还是一样，要放到那个整个的 上下文你们来看啊，就整个的若望福音，特别是在临别赠言的这个脉络中来看啊，那首先是耶稣前面那段话已经讲完了圣神的问题了啊，我要派另外一位。那现在这边呢，跟圣神并没有直接的提到了，他现在提到的呢怎么样？反而是这个整个讲话的一开始啊，在十四章的一开始啊，他说什么呢？就说我去。哦、你们不要烦乱、哦、因为我呢要去到父那里。那第三节说我去了、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必要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所以耶稣还要再来，所以这边就可以明白、啊、说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其实这是回应到前面那个第三节的话、哦、十四章第三节的话。而且我们把若望福音读完，我们都不像我们都读过的嘛，对不对啊？在耶稣复活后，复活的当天晚上就显现了。但离现在这个讲话隔几天呢、啊？这边假设我们是星期四晚上，那是星期天晚上嘛，才三天嘛，对不对？72小时，我们说这个旧烂的黄金72小时吧，就很快耶稣就来了，对不对？我们注意到在20章19节说。门徒们都聚在晚餐厅当中，门窗紧闭，然后耶稣来了、啊、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很清楚、啊、这个是耶稣在这个福音的脉络当中，的确是他在复活当天就实现了这个许诺，在14章第3节所说的，然后现在呢他又重复提一下，然后呢在20章19节他就已经实现了。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接下去看看的第19节啊，14章19节，接下面就看见耶稣好像根本就不提他的死亡，他谈的是他一直是生活的啊。所以耶稣说我生活啊，我生活的话你们也要生活。所以门徒们会看见耶稣，因为耶稣活着，而且耶稣和他们，门徒们和耶稣一样都是活着。所以这边前面说哈，仅仅再过片时世界就再也看不见他，门徒却要看见他。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复活的显现最后的对象，我们知道只是门徒们嘛，或者我们讲的更直接，就是只是相信的人。这正是后面一个大师问的，主为什么你只把你自己显示给我们，不显示给世界？我们大概都会想嘛，显示给世界不是简单一点点吗？如果你说耶稣，我常常想着一个特，如果天主对不对，就君临天下啊，一次搞定，他们给我回头相信我，那多好啊，对不对？那我们马上就知道那个问题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么做的话，人就没有自由嘛。那天主基本上就几乎就违反了他自己的创造啊，他按他的肖像造我们，给我们自由啊。所以这个要注意，这边先放到，我们等下会谈那个问题，于大师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答。所以很清楚的啊，就是门徒们会看见耶稣。那这边直接我们可以先懂的是这个复活的显现啊。那复活的显现我们也注意到嘛，耶稣说了，说我去了要给你们派圣神来，那么也是在复活的显现当中实现的啊。当耶稣呢显现时，20章19节嘛，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怎么样，对他们嘘了一口气，对不对？说你们领受圣神吧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啊，这个复活的显现，复活显现的耶稣也在门徒的面前就把圣神赏赐给他们。所以耶稣是以复活者的身份来到，而且呢圣神也来到，所以换句话说二者是连结在一起的啊。耶稣的显现，圣神的来到，一方面呢是很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也是什么不同的位格，所以也应该要分开来观看，分开来捉住一些我们说默观或者是默想的啊。所以复活的耶稣是以新的方式把自己显示给相信他的人，所以爱他的人，还有遵守他诫命的人。 这爱他而且遵守诫命的人就会看见他，因为什么？耶稣把自己显示给他们所以必须是什么？21节，接受我的命令而且遵守，然后呢必须是爱我的人，然后怎么样？说谁爱我，谁遵守的命令，父会爱他，我也爱他，而且我把我自己显示给他。那换句话说，不爱耶稣的，不遵守他命令的，就看不到耶稣了。或者我们应该说，从逻辑上应该这么说，那些没有看见耶稣显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没有实行耶稣的命令，他们不爱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哈，如果你看，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我们看不到耶稣哈，怪谁啊？怪我们自己啊，也不够爱啊，因为没有好好的遵守耶稣的命令啊。这个真的要去想的啦，要去想这个东西啊。就是望福音的话，其实我们谈那个神秘神修啊，其实没那么神秘啊。我们每个人可以有的经验，如果真正肯把这些话，像这些话按照字面来懂就可以了。那问我自己能不能够去实行的。好，这个说的爱他的人，遵守他诫命的人会看见耶稣。那么在福音中有没有例子呢？有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显现，好，在这个显现给门徒们之前，我们知道有谁？有玛利亚、马达勒拉，对不对？好，这是作者以非常美丽的故事，那非常生动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事实嘛。在20章的14跟17节到17节，那是耶稣复活的耶稣，他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拉，为什么呢？我们看见了嘛，因为这一个女子，这个女人玛利亚、马达勒拉特别爱耶稣，而她对耶稣的爱特别的大。我们用大来形容，虽然不是很恰当，不过但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了嘛。哈，这个女孩特别爱耶稣，怎么证明呢？我们知道她是一直跟随耶稣到站在十字架下的，到耶稣被安葬的，而且呢，她在复活的清晨第一个来，第一个来探访坟墓的。当他看见坟墓空的时候呢，他是痛哭着去寻找耶稣的遗体的。他领着两个门徒来，伯多禄跟爱徒来了，他们讲的看见坟墓空就走了。这个女子呢，她继续找耶稣。这就是很明显的描写，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啊，她是怎么样的爱。所以耶稣当然就显现给他，而且呢，在第一次显现时呢，他没有期待耶稣会复活，所以他根本没办法认出耶稣来。这于是耶稣呼喊他的名字嘛，玛利亚。好，那么他的眼睛就开了，回应说 ：“Rabuni， 我的师父，我的师父，我的。”我的那个字很强的，其实很强的这句话啊。那我们知道这边当然是暗示着在这个第10章的善牧言论嘛，耶稣说了我爱我的羊嘛，我按照他们的名字呼叫他嘛，那我的羊什么认得我的声音嘛，这大概是回应的第10章。所以这个很清楚的，那被钉死的耶稣现在复活了，那他显现给谁呢？他显现给那些寻找他的人，真正寻找他的人，他显示给那些准备好要相信他的人，他显示给那些爱他的人。换句话说，别的人就看不见他，就得不到他，可能也根本不想看他。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件可以描述。那这边说耶稣怎么样？说谁寻找他就会显示给他。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也在旧约的智慧文学就有了，在箴言、在诗歌里面都有嘛。智慧就说，我说我站在门口，我站在街道上面，谁要寻找我，就一定可以看到我的。 这很美的一个描写啊！我看这个都这个会影响我们，当然不用怀疑，这智慧文学的这个思想啊，有非常深的影响《若望福音》的作者。那这边大概有类似的一个文字上的关系。好，这个时刻呢，尤大师发言了。啊，那作者特别说了哈，这个人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若望福音》的写作时间已经很晚了啊，我需要加上这些解释的话。就是现在若望团体当中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当年有谁跟在耶稣身边了，所以这个是很清讲。好，那这个话也是一样，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呢，来帮助一下我们读者。好，那传统上呢，这个人也把他认定一个在对观福音当中有一个十二宗徒的名单嘛，有一个叫达斗的啊，达斗，那么他们认为是就是这边所谈的这个尤大师。不过我们事实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意见。那教会就是习惯，他第一个简单的假设就把这个最早的门徒，就是直接理解成这个都是同样的人，只是不同的传统留下了不同的名字。所以说《若望福音》有一些名字在对观福音的十二宗徒名单当中没有，譬如说。这一个我们这边所看的这个尤达斯啊，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就纳塔乃尔，记得吗？第一章的纳塔乃尔，对不对？那大家就认为尤达斯就是那个对观福音中的十二宗徒打斗，而纳塔乃尔是巴尔多禄茂啊。我很多人跟我去朝圣记，如果你们有印象，我们去到那个加里尔加纳啊，到那个加纳婚宴堂之前，我在那看一个房子。啊，那边写的是巴尔多禄茂的家嘛，对不对？就是，也说呢，纳塔莱尔，然后呢，巴尔多禄茂的家，就是把他们看成同一个人。但这个是教会初期教会习惯有这个倾向，把这每一个人都是拉在一起啊。但是呢，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就是他们就是这么说了啊。当然以前的人说了也不是为了骗人啊，他们真这么想，可是他们所讲的事情呢，是不是一定客观真实呢？跟这边一样啊，尤达斯是不是这个打斗呢？这无法证明的。但是，好，其实我们今天大概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重要了，是以前他们可能觉得很重要。好，尤达斯问耶稣一个问题：主，究竟为什么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而不显示给世界呢？好，我们跟各位说，这是第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腓立伯问的嘛，对不对？第二个是多默问的，第三个是腓立伯问的，那个尤达斯问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感觉这都是我们想问的问题？如果我们当时也在那边吃饭的话，跟耶稣一起吃饭听耶稣讲话，可能我也会问的问题。所以注意到这个福音的写作就是跟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有很直接的联系的了。那我们可以想象，至少我们可以说可能是初期教会啊，他们就常常会感到疑惑的，为什么复活的主他显现出来，可是呢怎么样只发生在相信者的面前，或者那些准备好相信的人的面前。我们会问他，不是更应该显现给那些杀他的人吗？显现给比拉多，哎呀对不起我错了对不对？吓了个半死，浑身发抖，对不对？可能我们会这么想啊，对不对？我们现在看一般的民间的故事，或者这些报复性的这个战争影片嘛，对不对？都这样发生的嘛。的确，就是如果这些人本来就愿意相信了，那很容易啊。如果说耶稣或天主愿意世上一切的人都相信，都得到救恩，那么让他们这样感到这么大的惊吓，他们也会容易相信吗？这么说，好，其实我相信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问题还是会一样的问的，感觉的奇怪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今天传福音就可以问这么问的吗？你的福传那么辛苦，对不对？你这耶稣小露两手就好了嘛，干嘛把他们整那么辛苦，不是吗？好，那这样问问题啊，其实正显示不懂什么是信仰。我不明白信仰的法则，就本来跟我们一般的思想不一样。人接近耶稣，是个人性的 悔改，个人性的真正的改变我的人生观，改变我的思考方式，改变我的眼光，是我愿意真正的相信耶稣是救主，我愿意接受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其他办法可以真正的得到耶稣的，除非我自己愿意相信。当然我们会用各种方法帮助我们去能够走向这条路上，但最终呢，我们那个自由哈，天主从来就没有拿掉，所以这是信仰。那么另外就是我们前面跟各位读过的哈，就是多默问的问题，我看见父就心满意足了吗？不，腓立伯了，那意思说了，意思说什么？他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了，当然就问相信不相信了嘛，你相信就看见了，问你相信我就是天主所派来的唯一的独生子，我与父原是一体，你看这只能靠信仰啊，只能靠，这边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就是很清楚的，只有在信仰当中，耶稣是愿意显示给一切人的，天主也愿意给一切人，那看不见的人是自己不要看见啊，不是耶稣不让他看见啊，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说了二十三节，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所以是那个看见那个相信，他在表达在什么具体的生活上的，那不能够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思想性的，而是必须有实际行动的，那个行动是什么？相信有一个行动是遵守耶稣的话，那耶稣给他们讲的一切的话，我在这个对观，在这个晚餐厅里面的最核心是那个新的命令嘛，我给你们一个命令，一个新的命令，什么？彼此相爱。所以谁如果相信耶稣，说相信耶稣就必须按着耶稣的话生活，或者我们说活出耶稣的话，那么特别是怎么在彼此相爱当中，所以信仰啊跟爱啊是同样的，是一件事啊，是不能够分割的天主的命令，很清楚的。我们用一下若望一书第三章的话，若望一书第三章的23节说什么？说他的命令，好，耶稣的天主的命令啊，这是若望的作者说的，天主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字啊，信耶稣，然后呢按照他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天主对我们的命令也是一样的，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啊，名字等于本质啊，然后怎么样呢？那相信他就什么，接纳他所说的一切嘛。那现在大概综合成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了，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啊。所以如果这么生活的人啊，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的人呢，那么耶稣就说了怎么样，天主父会跟他一起要来到这样的门徒当中，这边的14章23节啊，父跟子跟耶稣会在这个人怎么在那里做他们的住所啊，所以天主父跟耶稣要到那一个相信的人那里，那个相信的人他们自己就成了天主的住所啊，所以若望福音14章第3节那个我去了为你们准备地方就实现了，那句话在那边就实现了，但这个几乎是反过来的实现，本来是我们说我们想去住在天上嘛，住在天主内，现在是天主呢住在我们内，所以说那个内跟外啊，那不是一个空间性的概念了，那是个合一的，你可以讲一个氛围吧，这很难，这我们大概人间语言已经无法描写了。我说你在我内，我在我内，我在你内，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神秘的经验了。 就是基督徒在爱当中就非常神秘的跟天主合一了。这个神秘不是我们说神神秘秘啊什么，就是怎么讲，一般讲密契，这密非常非常紧密的契合，这别人是看不见的，超过我们的一般人间的视力的，怎么讲，但它是个绝对的真实啊。我们也跟过分享过很多次嘛，有很多人性的经验是无法用语言讲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说孝顺你怎么讲呢啊，你说我们对父母亲的爱怎么讲呢，你说母亲，我说母亲节买一朵康乃馨，我请母亲休息一天帮她做一天家事，那是等于那是爱母亲吗？对，它就是个象征嘛。那我们可以很清楚，你从这个孩子们的表达里面，母亲她会感受的啊，那感觉，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这个不是靠言语可以直接，眼睛可以直接观看的。我们现在好像那个整个我们外在的五官就不够用了，啊，这是超过我们真正的。但这个神秘经验啊，其实很清楚，它不是保留给某些特殊人的，真的不是的。啊，我越来越相信了，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在天主前生活的话，那我们会常常会感觉到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啊，我们除了在实际的爱的行动当中呢，我们会越来越往深的走，然后怎么会发现我们跟天主怎么真正的逐步的接近，而且有合一的经验啊，就我真正可以开始变得什么说话行事跟天主合一，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开始去问的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些人事物是不是以天主的方式了？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讲耶稣讲那个爱仇啊，爱仇。我们大概都有一些人非常仇了，就是我们不喜欢，不喜欢，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人呢，我不喜欢，我能不能够相信他是天主喜欢的？我必须要去走到这一步啊，就是。我不喜欢的人，我不亲，甚至于说我们讲仇人吧，我们还是相信啊，天主也爱他啊，你就可以明白。我们这边就发现了，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我假设我们谈的用到现实问题，谈到那个死刑的问题，要么废除死刑，我死刑合不合理，对我们的信仰来看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但我们明白现实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感觉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信仰，我信还是不信？我信不信？就我最后，如果我跟天主合一的话，那你就问我现在这么强的这些思想，会是天主的思想吗？其实我们读过的一些圣经啊，读过天主教要理啊，读的东西，我们明白的，我们都会知道天主怎么想，这也不困难，真的不困难啊。只是我不愿意说，我们就当借口说，我是人嘛，我们当然是人嘛。但是不要忘了，人是天主的肖像，不要忘了啊！天主愿意我们怎么跟他一样成全，所以我们有时候你可以看见，我们这些语言是我们自己拒绝天主，这是最最最明显的记号。我真的不要当天主，我不要跟天主接近。那如果活在这个情境当中，你就可以明白了，我们当然就看不见天主，我不要看见了。天主在我的良心里面已经在呼喊了，啊，想住在我们内，我们把它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这个味道，这边所谈的，啊，请你注意到，这若望福音的语言是非常简单的，啊，但它所传达的那个讯息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步，我们说，若天主住在我内，我就天国了。我如果真正意识到我跟天主是合一的，我就天国了。所以我们会知道若望福音的这个末世观呢，很特别。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也宣讲，我们也都一样，我们也宣讲的比较多的是对观福音的末世观，就什么是在世界的终末，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未来啊，那一个在我们之前在历史上生活过的耶稣，他升了天了，那他将要再度降来啊，在世界末日。所以这个是什么？好像这个末日降临啊，是一个未来的许诺， 有一天要实现。这个幅度我们当然把握，我们也接受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众望福音所谈的呢，就把这一个末世性的耶稣来临呢，就转移到当下，就是现在。所以在复活后的那个时间，耶稣就来了，就来到门徒前啊，就已经把圣神给了人，跟人就深亲密的结合了。所以相信的人怎么样，是当下就经验到主的临在啊，临在于永不消失的喜乐中。如果真能够，我能够维持跟耶稣是密切契合的，我的喜乐就不会消失。我们会读到《约翰福音》16章吗？耶稣下面会说的啊，《约翰福音》16章22节，我们会看他说：“如今呢，你们固然感到忧愁啊，因为面临耶稣苦难嘛，对。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但是我要再见到你们啊，那时你们的心里要喜乐，并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显现，带着圣神，我们说带着天主父一起啊，在我们心内当作他们的住处，天主圣山的住处，我们当然就喜乐啊。而这个喜乐谁也夺不走啊。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很清楚的，若望福音跟对观福音啊，他们的确给我们提供两个不同的末世观。不过这两种末世观它彼此并不矛盾的啊，是我们人活在时空当中可以分这个不同的幅度来看啊。所以我们是一方面啊，这个再来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啊，那么他已经光荣的显现，而这个复活的光照已经是非常强的，它照耀着我们的生活啊。如果我愿意接受，很清楚的，我就是活在复活的光照当中。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嘛，那这个光照呢还是怎么非常深的，非常强烈的，被这个世界的一切，被这世界一切相反基督的因素阻挡着，苦难啊，仇恨啊，战争呢，都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一些相信的人可以用这个约大师的话，就是耶稣愿意显现的人，我们现在就应该是这个情境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些约大师问的为什么不给世界看呢，因为这个世界本身还被那个强大的黑暗，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罪恶和仇恨所阻挡着，所以不行。那他们这些人，他们将来也会面临到耶稣再来的，那对他们到那个时刻还是维持这个情况的话，那对他们当然就是审判，用福音的话说就只有哀嚎跟切齿。但对我们呢，我们现在是如果活在这个天主内，在这个喜乐，即使世上还有人对我们啊，比如对反对呀，甚至于压迫啊，但是我们因着跟耶稣或跟天主的结合，这个喜乐是谁也夺不去的，所以才有人敢或者愿意，他巴不得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说成了致命的人嘛，成了殉道者啊。我喜欢问那个小女孩，那个亚圣雅，你爱你什么？就是刽子手要杀他，看他那么小，就不忍心怕。啊，你干嘛？你快杀我！你快杀我！让新郎等我是不对的，你快杀我！可以看见啊，就是这个喜乐不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我们能不能够去有这个信仰？那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个是这边我想我们可以看见的，这是这一段话14章18到24节里面所谈的啊，这样子。好，我们看下一段25到31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的这些事，好，现在一起吃晚餐吗？还在一起吗？好，给你们讲论这些事，但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我把平安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示的一样，你们的心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了我给你们说过，我去，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如果你们爱我，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如今在事发生前，我就告诉了你们，为叫你们当事发生时能够相信。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但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啊，你看见这个讲话就结束了。所以你读到这一段啊，这个最后这一段25到31节，对不对？他先谈的是什么？是护卫者，然后谈的是耶稣的平安啊，然后是呢要门徒们爱他啊，然后呢就可以领受啊天父。那这是其实我们前面都读过的，都听过的嘛。这个看见，这应该是耶稣在晚餐厅讲话讲到最后的一个结论，怎么样把前面的综合一下，把前面所谈过的主题都重新综合一下，很简单啊。所以耶稣也蛮用我们今天的那个说的这个演讲的原则嘛，你讲了一个演讲以后怎么样，主要做个结论嘛，或者把那个摘要性的重复一下，大概这个味道啊。从这边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到了这个25节，我们看见啊，耶稣说什么？我跟你们还在时说这些话，换句话说呢，我怎么样呢？马上就不在了。这是一个准备要结束了，然后在30节说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所以现在怎么样？谈话就结束了。所以是在这个谈话整个的谈话结束之前呢，用几个非常核心的句子啊，重新的综合一下前面所说的。那先谈到什么？我们前面26节就提到过的护卫者，啊，护卫者。然后怎么样？是和平的祝福。我们这些翻成平安了哈，可能这个本来那个字和平比较好啊，和平。希腊文的 Eirene 啊，这个那个希伯来文的 Shalom， 和平是比较好的，和平的祝福。那这个祝福是什么？是要离去的耶稣特别赏给门的礼物，27节。再讲一次，然后怎么样呼吁大家什么，就即使有分离的痛苦还是应该喜乐的。所以28节谈到欢喜，然后呢29到30节要大家什么坚定信仰，好，就结束了。其实你可以注意到这个文字真的是从字面上懂就好，这是不太困难的。好，我们看，首先是耶稣关于护卫者就说什么，他说26节，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的来的圣神，他要教训你们一切，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啊，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呢，耶稣呼吁门徒啊，圣神会帮他们去明白耶稣现在呢还不能说明的一切。耶稣是不能说明的一切，但有些你可以说是时间来不及，另外是什么？是门徒们还没有能力明白啊，还需要在耶稣的救援事件的完成，在圣神带领之下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很清楚的啊，那么耶稣走了以后，圣神来，圣神他来做什么呢？只是要把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去帮助门徒们明白，所以他并不给什么新东西，没什么新东西啊。因为天主本身就是一切嘛，天主父子圣神都是一切的。好，那耶稣现在这边的呼喊呢，在16章13节有另外一句话几乎是一样的，但讲得更明白啊。在至16章13节还是谈圣神的话，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我们按照目前的若望福音的排版啊，如果把14、15、16都看成耶稣一次性的晚餐厅讲话的话，有5段讲词是谈论圣神，对不对？那第13节是另外一段，16章13节说什么？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很清楚怎么样，他讲什么呢？讲他所听到的。那圣神听谁的？ 听天主父跟听耶稣的，有这个清楚的。所以怎么样，他不讲什么新东西。这边特别是怎么样，他说他是真理之神，他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什么是真理啊？耶稣说我是真理。哦，这里可以看见，就是你读的状况，我觉得很像绕口令，但大家别就是保持一点耐心的话，就他的话是很简单的。好，所以《约翰福音》16:13这个话非常意义深远啊，它不仅对当时的门徒说，对我们今天啊，对整个后世教会的发展意义特别的重大。我们教会也这么说的，我们教会说什么？当耶稣的事件结束了以后怎么样？那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啊。耶稣到人间嘛，就亲启示，然后接着怎么样呢？就是教会呢，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去对这个启示越来越深的理解啊，不断的深入。我们可以用厄佛所书去称赞天主的大能吧，天主恩典怎么宽广高深啊，让我们对这个圣耶稣的所启示的真理啊，能够明白的更宽、更广、更高、更深。这是圣神的功能啊，圣神在世上要完成天主父给的使命。所以现在怎么样，圣神就被介绍变成老师了嘛？他什么？他要教训你们一切啊，第14:26要教训你们一切，使你们想起一切。什么一切呢？耶稣在世上时所说的一切。所以世上的耶稣所说过的话是必须常被保存的内涵。当然我们知道这也就是日后教会信仰的标准。那我们现在看，那这些话保存在哪里？当然最直接就在我们现在福音作品里面呢。这为什么我们会特别的推崇福音作品吗？当然我们也知道福音作品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耶稣的每一句话被当时像就是录音机放录下来了，这不能。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话是师父的话，在复活的主显现，他们更相信耶稣是天主的时候，他们会更仔细去回忆耶稣讲的话。我们当然知道不可能一字一句的完全的还原，那基本大致上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啊，他可以向他们在尽可能去保存比较能够合乎这个耶稣的话。我们今天去问，如果你读了福音的话，福音里面有耶稣的话，有耶稣的故事，如果你要问那个客观的真实性啊，什么可以真正回到耶稣这个人身上的话，在历史中的耶稣，那么可能那些耶稣的话语是更容易回到的。因为故事性的描写那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啊，可以很多个人在描写故事。我们就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一群人一起看见同一个世界，那我们大家来说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我们可能10个人就10个版本，对，都对吗？都对。都完全对吗？不会。对不对？因为加了很多我们个人的因，我们主观的，我们本来的背景，我们看的重点就会不一样，对不对？都很清楚的。我常常讲了一个例子，我在朝圣的时候碰到一个船员突然间跌倒了，那是地上流了不少血，那我作为一个领队很害怕，哇，那么多血。就一个年轻人跟我说，神父，那没多少血，一点点的湿兮兮了。那是个医生嘛，因为语言就不一样啊，他就马上就回来了，我送去急诊马上就回来了，哎，真的就回来了，专家嘛，对不对？这个福气嘛，就这个小例子可以看见，我们的确就是，所以说我们在回忆到耶稣的相关的故事跟言语，我们从福音中可以读到嘛，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问，哪一个是可以真正回到那个人身上，耶稣身上？那么比较稳定的应该是耶稣的言语，因为他们已经相信耶稣是天主，他们不能改造他的话，他会尽可能的真实。那我们说尽可能，不可能完全真实，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相信的了。但是对于耶稣的故事就很多特别的描写，就是按照他们当时描写者的意见。好，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呢，就做出了一个非常根本的肯定了，说什么呢？教会在任何时代都处于耶稣的话语之下，教会在福音之下。换句话说，教会啊，包含教宗啊，他们并不超越在信仰之上。 我们的核心信仰的内涵是耶稣这个人，这个天主啊，这个 person 啊，是天主三位一体啊。那由圣经传给我们，那么这个是在一切的最高的，超越一切的。那么教会呢，永远得去检验自己的作为，特别是宣讲信仰的方式，那是不是跟这个福音符合的？的问题，而且我们还是可以问的是，对于这个福音的语言呢，我们还在什么天主圣神的带领之下吗？啊，我们相信世界的发展不会完全跟天主无关的啊，天主在带领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会知道有很多新的一些领悟要接受的。那凡尔会议最经典的例子啊，教宗若望三世说了嘛，我们应该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了。让空气流通一下啊，教会发展到现在几乎是成一个城堡，跟这个世界就好像是很长大的距离，几乎是对立的了。那他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嘛啊，应该看看整个世界，这个整个生活的发展，并不是毫不选择的盲目的跟随潮流，但不能不和世界对话。这是凡尔非常强大，这他们是发现的，因为你可以回到像耶稣跟每一个人讲话的嘛，很清楚的。所以耶稣的来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谁呢？对他之前的传统犹太信仰啊，他们在他们的信仰的发展当中，慢慢的就好像已经规定天主不能超越他们的信仰方式。我们几乎任何一个宗教都有这个危险，教会是一样的。所以凡尔就很清楚说了嘛，说现在很大的一个教圣神带领的，任何时代的教会都在耶稣的言语之下，都在福音之下，不在他之上。要聆听，我们得永远得聆听，得聆听。所以面对人性的各种倾向，面对世界的各种潮流，那耶稣的话永远保持他的真理性，他总是提出挑战，提出指正，甚至于提出鞭策，很清楚的，我们该聆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嘛，那耶稣的讯息呢，他也必须正确的传给每一个时代，要按照那个时代他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要注意到不是媚俗，而是帮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怎么样可以去最好的接受真理，那教会一样得发现。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跟每一个社会关系产生连结，因为我们今天的俗话就是说的，教会也应该接地气，这个意思。但是注意到说我们不是媚俗，不是跟潮流走，我们要去反省这个潮流啊有没有问题。如果它是好的，我们可以接受；如果它不行，不该接受，我们该有勇气讲出真理。一样的，教会到一个新的地区，新的文化境界里面，我们该去问，我们能不能够采取那个新文化特殊地区的特质来传达我们的真理，信仰真理。能够，我们当然就要用啊。那我们常常会讨论嘛，就中国的，比如说中国的一个伦理道德，当然可以用啊。啊，但是呢，要明白，有很多的地方性的思考方式、生活习惯，它的确是违反信仰真理的。那我们要让信仰真理去圣化那个文化。我们讲这个教会跟文化的这个交流，这是非常复杂的、困难的过程，得不断地去努力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去保持这一个工作能够成功呢？那是圣神的功能啊，聆听圣神，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圣神提醒我们，他重新带领我们去聆听耶稣的话，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去解释。所以圣神万古长新的教导我们，而我们必须得仔细的聆听。好，当然你可以说这直接可以谈，首先应该什么是神学家的工作，是你说教会领导者、圣统制领导者的工作。但是呢，不要忘了，信仰团体也该一起努力的。我们今天特别是今天这个教会在整个世界的学识的普及之下，这个神学都已经早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学问，谁都可以问，谁都可以学习的嘛，很清楚的。所以聆听圣神、理解圣神是必须的啊，虽然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呢，教会每一个成员，主教、神学家、信仰团体、平信徒都该一起努力。好，这样的一起努力当然会产生一些困难啊，理解不一致嘛，对不对？产生冲突甚至于争执，那我们就该怎么样一起怎么样去设法解决。那这个设法解决什么方法呢？还是一起去聆听圣神呢？那我们要一起把我们所从圣神所聆听的大家一起拿出来讨论嘛，看谁是真正的得到了圣神的启发。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一部分啊，你可以想那个瞎子摸象的故事，每个人都一部分，都对也都不对，那我们怎么一起组合的，这是叫很大的耐心。那可以这边我们可以回到耶稣的话里面，我们先明白和那个彼此相爱的基本态度重要性，有那个才能够真正好好谈嘛，就可以看见。所以若望福音的这个作者啊，他在讲这段话写耶稣这段教导时，可能就早就已经预设到了，甚至于我们可以想象说在写福音时那个团体本身就已经充满了张力跟冲突，他们意识到这很困难的。的确我们说我们现在在谈话时，我们当然知道在产生争执时，我们说什么真理越辩越明，但是在辩论的时候，辩论的双方一开始怎么样，一定都自认为自己有真理嘛。我们这边只能这个就是有这个诚心的假，没有什么阴谋论，对不对？都是这个真，我们只是理解的不够确实，那么可以开耐心好好沟通好好交谈嘛。所以这大概是若望团长们已经经验到了。所以怎么样呢？耶稣给门徒们一个礼物嘛，不要失去了平安，或者说不要失去了和平，就我把平安留给你们。什么平安呢？我的平安。很有趣啊，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像我爱了你们一样。这边是我把平安给你，我的平安。我跟各位讲，和平是比较好的翻译，和平，我的和平。耶稣是和平的面对一切人的，面对一切人数。所以若望团体他有很深的构想，就是很清楚他们在世上，他们的确是活在困难当中、考验当中、苦难当中、迫害中的，可他们意识到什么？他们有耶稣所赏赐的那个和平啊，但包含什么？人是整个是和平的人，他就不失去我们平安。我们中文很美哈，有两个字，和平跟平安，两个表达方式，英文就 peace 嘛，对不对？你可以看见啊，这是很清楚，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看啊，16章的33节，先再引用一下后面的话，耶稣说什么？我给你们讲了一切，为什么呢？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啊，在我们要在耶稣内啊，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耶稣马上要受最大的苦难，他称那个为战胜世界啊。所以那个苦难啊，不会让他失去从天主所来的平安呢。所以很清楚的，我们要注意到啊，这个平安在我们内。不过呢，面对耶稣啊，为所有的信仰者的合一呢，向天父祈祷时呢，我们注意到耶稣那时也感到忧心的了，因为真的担心我们会失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注意到耶稣为我们祈祷了啊。我们后来会读到17章的21到23节，耶稣为了整个教会向天主父祈祷，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的信仰当中合而为一。合一，合一怎么可能？必须彼此真的和平相处嘛，最根本的关键。而且相信怎么样？我们有共同的真理嘛，就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啊，若望团体啊，它本身就是一个面临分裂的团体，或者已经有分裂发生的团体，根本不用奇怪。我们不讲若望，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格林多前书嘛，保罗就说了，教会怎么分裂成这个样子啊？有人说我属伯多禄，有人说我属保禄，我属阿波罗，我属耶稣。那保禄离耶稣离得很近很近了，十几年而已啊。 若望福音的写作的时候大概已经离耶稣事件超过60年了，50-60年，教会里面发生的分裂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今天不是裂得更厉害吗？你看有多少团体自称为基督信仰啊，那其实确实彼此怎么攻击，攻击到不行嘛，很清楚，你可以看见。所以可能若望团体他们就在自己的具体的生命经验当中注意到的，他们教会是在分裂当中的，而且真正发生的。好，我们看一下若望一书给我们这个记载啊，若望一书2:19，他说有人是反基督的啊。那么若望一书2:19说他们啊，这些离开的分裂人，他们是出于我们中的，是在我们当中的中间，然后讲，但是不属于我们的，是从我们那分裂出去的嘛。说因为如果属于我们，必留在我们中，但呢，他们分裂了，就显示什么？他们不属于我们。那这是什么显示什么？这团体真正产生了分裂嘛？而这些分裂出去的群组呢，当然会怎么样？彼此继续的危害。教会分裂的事实其实跟任何一个团体是一样的，一团体如果有团体分裂出去啊，那么分裂出去会继续分裂的，一定的，一定的啊。你可以看见我们教会的发展两个大分裂啊，从这个罗马公教啊开始，从那 Catholic 大公教会分裂出东西教会，西方是我们说的罗马教会公教会，那东方我们一边讲东正教嘛，东方教会他们自称为正，我们讲东变成东正教，那这个马上就分了嘛，俄罗斯正教、乌克兰正教、亚美尼亚、Coptic、斯拉夫，就一直分了。那么一样的，到了第二次的马丁路德宗教革命是一样，先是本来只有路德派而已啊，马上就加尔文派，我们现在就数不清了嘛。我们台湾就大概10-20个，不还不含各个的小聚会所，会一直分裂下去，一定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但这些从若望团体，他们说他们分裂出去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当然也会继续分裂，换句话说，会继续的会危害到彼此，危害到邻近的团体。所以一样，若望一书2:9说的，说凡是越规，违反规矩，不存在基督道理类的，就没有天主。那存留在这道理内的，这人有父也有子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父天主在一起的。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来了，不带着这个道理，或者说不相信啊，讲不一样的怎么样，不要接他到家中，不要向他请安，因为谁若向他请安，是有份于他的邪恶工作。你可以再次看见团体里面真的是有分裂的现象，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若望团体，他们一开始怎么样，就是一直不稳定的，张力很大，有分裂，而且会慢慢的发展什么，跟这一个自认为是真正的啊，是真正的耶稣团体核心的若望团体，那么这些分裂出去的反而成跟他们互相竞争的组织了。那什么，那这个若望写作团体就是说要小心，要分辨神类，分辨哪一个神是真正的圣神。他说不要凡神就信啊，这是望一书4章讲的东西，不要凡神就信，要相信这个真正的天主子降生成人的墨西亚才是我们的。好，所以这边看见了，那么基督要给的和平呢，是这个世界不能给，因为世界远离天主。所以说每一个分裂产生分裂的，造成或制造分裂的，他们就怎么样，就已经离开了天主了，他们就得不到什么，得不到天主所给的和平，他们当然也不会带给别人和平。所以我们说分裂继续发生嘛。所以基督的和平呢是怎么样，这边从若望团体来看，他们是很有自信的，那也可以说教会团体应该这样，应该是充满着我们信仰团体的。基督的和平让团体结合为一，所以即将要离去的耶稣，他现在许诺把和平赏赐给他们。那我们知道吗，当耶稣显现时怎么样，他第一句话，若望福音20章第一句话是祝你们平安，或愿你们和平，这个意思。 所以复活的主他第一次一开始的复活的显现就是怎么样，连续两次祝福门徒们平安，赏赐给他们圣神，特别是就实现这边现在在晚餐厅所讲的话，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也成为什么门徒们重要的义务，保有这个和平，在圣神内保持这个教会的合一。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啊，在现在的教会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普世教会都强调要合一，但我们知道真正实践非常困难啊，真正愿意往前走的路子还非常远非常长。好，那么在晚餐厅里面那个耶稣留给门徒们的平安是超过我们一般我们所用以平安这个字的。好，这边谈的不是内心里面安定啊，没什么忧虑啊什么，或者说民族间的和平啊，也不是什么内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说心灵是心平气和，或者是在这个充满斗争的环境当中，我们说我们为这个世界求和平等等的哈，这些理解啊并不算完全错了哈，但是它是比较窄的。我们注意到这边所谈的那个和平呢，可能最好的理解可以用那个加拉达书第五章所谈的圣神的果实啊，是在加拉达第五章二十二节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啊，但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若望是什么，他的耶稣在讲话，对门徒团体讲话，这个耶稣怎么样呢，把这个平安呢托付给教会。而在教会我们知道吗，在每次的感恩礼当中就一直出现嘛，你明白它的重要性了哈，是不断的不断的在我们具体的信仰生活当中，在礼仪生活当中，我们一起祈求耶稣的和平，我们也互相祝福耶稣的和平。所以应该怎么样把这个和平永远放在眼前啊，放在眼前。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的礼仪的做法当然是一些不坏，我觉得彼此鞠个躬啊，问候一下，笑一下，拥抱一下，在美国还 kiss 一下，对不对哈？那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啦总感觉有点肤浅啊，怎么样？那个，就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比较美的，合手就鞠个躬，祝你平安。我反而觉得好像比较深刻一点点，对，那这当然感觉很主观的，你可以思考一下，对不对？就是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什么要很欢的场面，啊，这个歌怎么样？我说我有时候我很不爱，现在很多年轻作者很喜欢写一些新的歌曲啊，我个人不喜欢呢，啊，我就是很那个要去明白那个，那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内心的，我愿意跟你和平相处，那而且我开始，不管你对我怎么样。啊，因为耶稣是这样的，不管我对他怎么样，他为我而死了，这是耶稣的平，这是要谈的。所以福音作者是很清楚的，这是在信仰内的平安啊。所以他谈的什么？不是世界上的外在的平安。所以我们如果注意到若望团体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时间啊，他要让这个信仰团体内在先有非常紧密的结合，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和平呢扩散出去才行。所以我们在今天更是要在我们的信仰团体当中把这个和平的这个，你讲信仰可能讲观念都不够啊，把它对和平在我们内的信仰就在我们的团体中开始，然后才透过团体可以带给这个世界，或者说让教会团体先实现，我们才可以怎么真正怎么样在国家跟社会当中让教会成为他们什么合一的典范，很清楚的。那只有这样怎么样，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耶稣下面的话嘛？你们还会有喜乐啊？那这个喜乐怎么样？会非常强大的。那么耶稣呢？他也许诺把给门徒们喜乐，为什么？因为他要往父那里去。他一旦回到父那里去，基本上是什么？他就完成了天父所派遣给他的一切了，完成了，然后回到父那里，算是交付他的使命，告诉天父完成了。所以耶稣说他要回到父那里去，那怎么说？他为什么？因为父比我大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边所谈的跟我们所讲的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信仰没什么冲突的，因为那个在若望福音写作时还没有我们今天的 天主三位一体的信仰表达格式。可是呢，这边是耶稣要把他的喜乐许诺给我们嘛，所以对我们而言呢，耶稣所预许的这个喜乐是真实的，虽然并不容易。可是我们知道，在耶稣面对一切情况的时候，他说怎么样？啊，你不要怕啊！虽然世界的首领怎么样，现在要来，好像要把我杀了嘛。啊，但事实上呢，他其实对我一无所能的，啊，他所做的事我接受，只是因为这是天父命令我的，父怎么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而这些反对天主的力量，人或世界，还以为他们自己战胜了，他们其实不知道，他们也是在执行天父的使命。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真正做的对，没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在跟耶稣的结合当中，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能够这样子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我们如果能够像耶稣一样，我们是肯定我们是走到父内，回到天父那里去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喜乐啊！耶稣带给我们的喜乐在他身上先实现的，他要给我们。到后来我们发现啊，这个平安或者是和平跟喜乐，天主住在我们内，我们住在他们内，几乎是用不同的语言或不同的方式讲相同的事情。那这是耶稣整个的救恩使命呢要达到的结果。那这是约望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说第一段啊，耶稣的这个临别的讲话，其实这边从文字上来看结束了。耶稣怎么样说起来，我们从这边走吧，去哪里？当然是耶稣正式要进到死亡当中，因为世界已经来了，要杀害他的已经来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文本呢，到第十五章耶稣又继续讲话了，应该是后人会放进去的材料。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第十五章我们继续看啊，耶稣他继续讲了什么内容。愿光荣归于父，即此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